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融通基金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姚冰冰。三月份以来呢，就是国内出现了一股养龙虾的热潮，当然不是真的养龙虾，而是部署和使用一款叫做 Open Cloud 的 AI 智能体。因为它的 Open Cloud 的图标是一只龙虾，所以也被戏称为养龙虾。那么这股养龙虾的风潮，从科技圈到普通大众，从手机厂商到社交媒体，正在不断的扩散。那很多互联网大厂纷纷推出了一键部署 Open Cloud 这样的服务，大大降低了部署和使用 Open Cloud 的门槛。那么很多我们常用的应用，包括微信，然后还有一些很多智能手机，也纷纷接入了 Open Cloud 的生态。那么为什么 Open Cloud 会这么的火？那个这个养龙虾的热潮背后，是代表了什么？还有哪些投资机会值得我们去把握？今天很高兴请到了基金经理杨林峰。林峰呢，他一直密切跟踪全球 AI 产业链的动态，他也拥有很多 AI 大厂的一手的产业资源，对 AI 技术的演进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包括 AI 应用和 AI 模型的最新的进展。那么今天他将跟我们分享他对 Open Cloud 热潮以及背后投资机会的一些观点。那么林峰先跟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吧。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融通基金杨林峰，今天很高兴在直播间和大家交流。
好的，再次欢迎林峰。那么按照惯例呢，在直播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做一些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在投资前，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投资者在投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过程中，应当注意核对自己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并独立承担投资风险。技术热潮之下，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养龙虾也存在着安全隐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 20210130。
包括技术架构、权限失控风险、新型漏洞攻击防不胜防、隐私被 AI 尽收眼底、法律滞后让风险逍遥法外、外部生态暗藏信任危机等。中央网信办数据与技术保障中心从龙虾技术内在风险、新型攻击手法、法律法规治理、外部生态信任等维度，系统梳理了当前已经暴露的主要风险点，提醒广大用户强化风险意识，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详见关于 Open Cloud 龙虾的安全风险提示。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直播。那首先就是我们先聊聊为什么 Open Cloud 会这么火啊？那么为什么 Open Cloud 这么火呢？其实有人总结了一下，就是它让 AI 实现了从会说话到会做事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跃迁。那么 Open Cloud 到底能做些什么事情呢？我这里举两个应用场景啊，第一个是一个工作上的场景。就比方说你今天开了一个会，然后想整理一下会议纪要，然后发给相关同事，那你可以对 Open Cloud 说，帮我整理今天下午，会议的录音，生成一份会议纪要，然后发到我们部门的企业微信群，然后艾特相关同事。那么 Open Cloud 呢，它就会自动调用语音转文字的这样一个软件，帮你把录音识别，然后转成文字，然后整理成会议纪要，然后打开企业微信，转发给相关同事，然后艾特他们。这样原本其实这个流程可能需要几十分钟，甚至上小一个小时。那么现在 Open Cloud 这种几分钟，它就可以自动的完成，对吧？全程无需人工干预。那么再举一个场景，是一个生活中的场景，就比方说我们想在周末约朋友去看个电，最新上映的电影，那你可以跟 Open Cloud 说，帮我查一下周五晚上7点钟上映的电影附近哪个电影院还有位置，然后选一个中间靠后的位置，帮我再用支付宝买2张票。然后在我的日历里添加提醒，并给我的朋友发送微信，告诉他这个信息。那么 Open Cloud 就会帮你一键的，就是打开这些购票 APP 啊、买票啊，然后再打开微信，找到指定联系人，然后给他们发消息。其实就一句话就搞定了这样一系列的一个操作。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过去的 AI，就比方说我们使用 DeepSeek 的时候是你问他答，那么现在的 AI 就是像 Open Cloud 这样的 AI 智能体，就是你一说，他就去干，你只需要下指令就行了。那么这种从对话到行动的这样一个改变呢，可能就是 Open Cloud 爆火的一个底层逻辑。那么 就是林峰，我想问一下，就是最近这个养龙虾这么火，那你自己有没有去尝试养龙虾呢？
对，我自己其实有尝试，包括我也和朋友一起在探索，其实在比较早期就在探索这个事情啊，怎么把这个龙虾给养好啊，但确实在我评估之后，我自己现在也没有去养啊，但是我确实跟这个很多这个养龙虾的朋友也做了一些交流，那最后可能决定没有养，它核心还是有几个因素吧，其实最大的一个因素还是成本啊，或者说在可靠的成本之内，你能不能得到可靠的一个结果啊，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就还是龙虾它在很多的这个问题处理上确实展现了很强的能力，但前提是你要依赖很强的一个模型，包括你自己搭建的这个龙虾啊，是要搭的这个比较完善，你对它的这个场景定义的要比较充分，那才能实现你最终的一个目的啊。但现在的问题确实是这个执行准确率比较高的龙虾，它要调用的模型也相对比较贵啊。当然我也和朋友交流过，他们最贵的这个龙虾调用的费用可能在一周就会达到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那这样才能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啊。但如果说你想要节省一些这个成本的话，那可能最终输出的结果就不会特别的理想。第二个就是确实你如果自己搭建的话，它毕竟是一个就是非成熟的一个产品，那你在处理一些相对更敏感的数据或者说工作内容的时候，它确实还是有一些安全的风险，所以这个也是我没有选择去养的第二大原因啊。那第三个原因其实也还是我这个行业是在快速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啊，其实从龙虾这个概念出现可能到我们能看到一个成熟的厂商发布一个打包好的产品，针对特定场景的这种产品，可能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尤其对于这个普通大众，或者说我们对于平时生活工作来讲可能你也可以去等待有一个适合你使用，不管是针对工作还是生活场景的这类的龙虾做好的产品出现之后，它可能本身在成本压缩上也会做得更好，然后在安全性上也会更完善，那到时候再去使用这种成熟的产品也可以啊。但确实我也鼓励大家在现在这个阶段去多做探索啊，多去了解这些科技的一些进步，那等产品真正出来的时候，你也会用得更顺手，能更快的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嗯，好的，谢谢林峰。其实林峰刚刚讲的很全面啊，就是一方面是因为现在这个养龙虾的成本，特别是你想找到一些精准匹配自己需求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应用的话，可能成本会比较高。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也会有一些就是包括数据啊，包括隐私泄露的这样一些风险在里边，所以可能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适合去养龙虾，对吧？
是的。
那你怎么看待就是其实从三月份以来啊，其实这个 open call 的这个现象，包括媒体上的一些报道啊，其实是非常多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互联网大厂就帮普通老百姓去一键安装这些那个 open call 这样的龙虾，也很吸引了很多人去关注。那你怎么看待就是 open call 最近在国内这么火的这样一个现象？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也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其实我们回顾一下，从大模型出现到现在，其实第一轮也是比较火爆的，在23年年初的时候，大家一开始接触到大语言模型，接触到这种聊天机器人的时候可能第一感觉是很神奇很惊奇，但是后面其实模型是在持续不断进步，但是大家的惊艳度或者说惊讶感实际上是在逐渐消退的，可能在熟悉了这种交流范式，或者说能感受到现在的 AI 已经是不像原来以规则设定为主包括我们可能几年前接触的客服机器人，你可能稍微换一下提问的方式它就理解不了，就是这种现在模型对于在智能方面的进步我们已经有点见怪不怪了。所以要进入到下一阶段，确实是需要模型它真正能帮我们干活，就是从我们提问回答把它当成一个百科全书，变成它可以调用工具成为我们的小助手，那可能更远期的去展望，就是它现在只是调用一些虚拟的电脑的工具或者手机的工具，那更远期它可能可以调用生活中的工具，比如可以帮你切菜做饭，那就是进化到机器人，那可能是几年之后的一个步骤但是从现在来讲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所以进化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新的 agent 或者说这种 AI 助理的产品形态，其实确实是标志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这确实也是巨头比较乐于去看到的一种这个新的产品模式吧。因为确实从聊天机器人本身来讲，国内的这些头部大厂它所发布的这些模型目前我们也都是可以免费去使用的嘛，所以对它也确实没有产生太多的这种商业价值啊，所以从他们的角度他们也是希望提供出来一种更复杂或者说可以提供更多价值的这样的AI 更成熟的一套产品出来啊，那样这样也可以给它带来更好的一个商业变现啊，所以这种产品形态一旦出来，那一定是大厂会去优先去抢占用户的一个首先是这样圈地盘的一个动作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常，所以从这个厂商本身他们也有意愿或者说有诉求啊，让更多的这个大众百姓接触到这个新的龙虾这类产品啊。第三点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国产模型一直是以这个开源包括以更低的成本达到比较好的效果著称啊，所以我们的模型其实一直是有比较好的性价比，所以在刚才我也提到这个龙虾养龙虾确实你稍不注意成本就会这个爆炸，
对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你在一些这个对精度要求不高的一些步骤，你去调用一些更便宜性价比更高的模型，那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节省成本的方式吧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很多国产的一些开源的大模型在这个龙虾爆发的这个产业机遇之下也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机遇。
好的，那其实就是说OpenCloud 它的爆火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操作，它其实是一个就是 AI 这个工具的一个就是商业化进程，然后包括它的产业进化到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会出应市场的需求自然而然出现的一个产品，
对
对吧。那么其实刚才总结林鸿的话，就是 AI 呢它从之前只会对话，相当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这样一个伙伴，那么到现在呢就是进化成了 AI agent 这样一个 AI 智能体，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生产力的工具。
是的，
那么其实从聊天到干活，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 AI 不管是就是对话也好，还是让它去做一些事情也好，其实它背后都是有算力的支撑的，就是我们包括你让 AI 回答一些问题，它其实都是在消耗算力的。那么从对话到干活，就是从聊天到去行动，那么它对算力的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我们也观察到一些数据啊，就是在近期海内外的一些大厂的，包括一些大模型呢，他们的那个token， 其实我们就叫词源，其实它是衡量 AI 算力的一个消耗指标，它的消耗是呈一个指数型的上升这样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下面就就是围绕这个 token 的这样一个算力的消耗来聊一下这些 OpenCloud 热潮背后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么林鹏能不能先给观众讲一下，就是为什么 OpenCloud 这样的 AI agent 会让算力的消耗突然的爆发？
对，其实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如果能理解 AI agent 它的工作原理或者说工作方式之后就能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了。因为之前我们如果去看这种对话或者说聊天机器人的这类大模型，我们与它对话的过程中它其实只是一个相当于推理的一个过程，那它本身可能回答一个问题只是消耗几百上千个 token。但是你现在如果去给他一个这个 OpenCloud 或者说小龙虾的这种 agent 类的任务那他其实需要首先规划你的这个任务的一些步骤，然后分步去执行，甚至在执行的过程中他会检验自己执行的准确性怎么样，如果没做好的话他还会重新去执行或者换一种方式去执行所以他会消耗很多中间态的一些这个中间态的 token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它的消耗量是会你直接问答的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一个消耗量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很多 agent 它其实需要的是一个多模态的理解能力，比如我们让它去订一杯咖啡，那它可能需要看到的不光是一个文字的信息，它还要需要理解图像的信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给它的这种agent 类的任务本身输出也是包含一些多模态信息的这个多模态的信息本身它对于 token 的消耗量也会更大 啊，所以说综合起来去看的话，我们现在如果 agent 类的任务有所爆发的话，啊，其实对于 token 的消耗量是比原来会啊上几个数量级的。
嗯，好的，其实就是简单理解就是 AI 要能转化成 AI agent 以后，就是它能做的事情更多了。就同样一个，就是你给它一句话，一个指令，它要做的事情就变多了。而且像多模态这种的应用，也会让它的算力消耗大规模的增长。
是的，
对吧？
嗯。
那你觉得这种算力消耗是的突然爆发，是一个就是 Open Cloud 兴起以后的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还是它会就是意味着这个算力消耗已经随着就是这个 AI 的进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就是以后不会再往回落，还是会不断往上这样一个趋势？
对，我觉得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这类 agent 产品，它一定是一个上了台阶之后就不可逆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
嗯
啊，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评估的。我们就是在过去两年也看到过像妙压相机这样的应用，
嗯，
可能在一出来的时候确实很火爆，但是在火爆了这个十几天一个月之后，
嗯，
好像后面就再也没有它的消息了。
对
啊，所以确实有一些这种爆款级的应用，它确实是很短期的啊。但是我自己评估这类 agent 产品，它一定是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在后续去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它的持续性会是非常好的。那简单理解也是当它真的能为我们的工作的创造价值，成为我们的生产力工具的时候，其实我们基本上就离不开它了，所以肯定是会越用越多啊，甚至帮我们这个工作提效之后，那我们又有更多的时间去消遣去生活。那在这种背景之下可能它也可以去帮助我们规划假期包括我们回家也可以帮助这个小孩的辅导。它其实可以在很多这个各种方面吧，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发挥它的一个作用。
嗯，好的。那我们也观察到，就是其实国内的很多互联网大厂其实都在纷纷拥抱 Open Cloud， 然后推出了就是带 cloud 的这样一个后缀的这样一些类似的产品啊。
对。
那其实这些产品呢，肯定会给他们这些互联网大厂带来很多的用户的量的增长。
嗯。
那么这些用户量增长，就是其实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讲，除了用户量的增长以外，那能不能这些用户量增长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的上的一些业务上的一些转化和利润上的一些增长呢？这也是很多投资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会有正向的一个循环的。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的这些大厂，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之前你只提供聊天这个机器人或者说聊天的这种功能，它其实是很难去收费的啊。所以真正我觉得，如果你能帮用户创造出价值那可能才是你收费的一个起点。
对
啊，当用户使用你的产品。可以带来更多的不管是工作的价值还是说生活的乐趣那确实这个付费的这个基础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之前确实我觉得在聊天机器人上面大家已经没有了付费的习惯，所以一定是要发展出一个新的产品定义去给他们带来商业闭环那确实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其实有一些大厂它采用的就是卖算力的方式，其实通过云计算这块业务去对它形成闭环但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其实我们也很快就可以看到它不光是卖算力，可能这种agent 类的产品，甚至可能更复杂的一些产品也可以产生一些商业闭环。
好的。那其实作为同事，我也了解到，就是2023年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都知道那时候就是 ChatGPT横空出世，然后非常火。那个时候就是当它火了以后呢，其实那时候你就判断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划时代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就是我们知道大模型的这样一些训练和推理呢，它是高度依赖就是 GPU 这样一个服务器，然后逻辑上更高的算力可能需要更强大的互联网络来支撑，那么对光模块的需求将有一个明显拉动。所以在2023年3月的时候，你在公司内部也是就是强力推荐了光模块这样一个行业的投资机会。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光模块后期的这样一些股价的走势也印证了你的判断。那么这波 AI agent 带来的这样一个算力的需求爆发， 最受益的环节，就是除了刚才你说的互联网大厂这样的以外，还能不能给投资者一些其他的，就是包括这样受益环节的这样一张投资地图？
啊，没问题。对，因为确实其实这一轮 AI agent 的爆发，大家也能看到算力板块其实整体涨幅是相对比较大的啊，虽然可能 AI agent 它本身属于 AI 应用啊，但是可能大家也判断AI agent 的出现可能对一些存量的应用公司带来比较难评估的一些影响，可能对他们是利好，但也有可能是利空。在这种判断比较模糊的情况下，大家就发现算力其实是最确定当然边际上面大家也能看到这个算力的需求确实是斜率也是更加的陡峭了所以大家对于算力的这个投资其实热情度是比较高的。那在算力板块内部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按照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去来分。那其实最上游就是一些资源品包括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工业金属，其实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价格的上涨也是比较明显的。那在资源品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些工业品。那比如我们常见的在算力里面的不管是芯片、服务器包括我们关注比较多的光模块交换机，都属于网络设备。当然还有这个数据中心整个的产业链，还有数据中心的配套。那再往下游其实就是算力服务的提供商不管你是大厂还是一些云计算的厂商那它都属于这个范畴。那整个这条算力产业链里面其实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机会那具体一点来看呢，其实在整个这个图谱里面AI 芯片还是属于核心中的核心因为确实所有我们 AI 的推理包括训练都要依赖这些 AI 芯片。那它其实也有几种不同的类型，那最常见的可能是 GPU 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大厂它去做一些自研的 AI 芯片，我们管它叫 ASIC 这两种是比较主流的这种 AI 芯片的代表那在未来其实这两个方向发展的速度都会是非常快第二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网络设备相关的网络互联的这些这些方向。那在里面光模块或者说以光模块为代表的光通信整个行业，我觉得还是保持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那大家其实之前也听到过一些说法叫光进同退其实这个呢，从很长周期的去产业去看的话它是符合这个产业规律的因为确实我们能看到一些同连接的方案它在速率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会面临一些物理瓶颈所以可能在一些场景它就会逐渐被光所取代掉。所以从长期来看，光通信的增速在整个算力行业里面都是属于可能会高于行业平均增速的这样的一个细分的子行业那第三点就是刚才说到的数据中心或者说算力的一些配套的方向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像液冷像一些电力这些方向其实也是算力提供这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方向其实液冷这个方向在之前可能渗透率相对是比较低的一个状态，但现在我们的算力它随着算力的需求越来越高，其实算力的密度也会越来越大。在算力密度提高的过程中，其实你不管是机柜还是说你的服务器它产生的热量也会更多，那你对于散热的要求也会有所提高所以液冷这些公司在未来几年也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发展机会那电力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就是当然也有国外的一些人说过这个算力的这个终点是电力嘛因为确实从全球来看这个缺电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当然我们在中国体会到这个方面会相对少一些，但是在海外就不管是欧美吧他们缺电还是比较普遍的，尤其现在算力中心对于电力的消耗又比较大，那新建的电力中心对于居民用电又产生了一些冲击所以电力方面他们的这个瓶颈是比较明显的那不管是在电网中还是说它的离网的一些发电的设备，还是说这个数据中心机柜内部的一些电源，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一些投资方向。最后就是算力服务的提供商，包括一些模型厂商还有云计算厂商那这些就是属于算力的最后一公里那我觉得他们能否提供稳定的一个算力的服务也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些算力的安全性这些的考量 啊，所以这些厂商在里面也会是核心受益的一些公司。所以从上游到下游，其实在算力行业整体景气度都比较好的情况下啊，基本都是有不错的机会的。嗯，
好的好的，谢谢林峰。刚才林峰从就是AI 算力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的这样一个角度帮我们梳理一下，就是算力产业链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包括芯片，包括光通信啊，光模块这样的光通信，包括数据中心，就是液冷为代表的，包括啊电力相关的，再包括一些算力服务的提供商。
对，
那么就是就是再进一步问一下啊，如果就是就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投资机会，你从看好的就是你觉得投资机会从大到小来排，你最看好哪些？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排序？啊，
可以，我可以做一个现阶段的排序，但我也要说，就是其实因为行业的发展啊，是速度是比较快的，
是的，是的
啊，所以它也是在动态变化。那我们这个优先级可能啊，就是现在这个时点和几个月之后的时点也不一定完全一样啊。但从我过去这个一到两年的这个排序来看，其实光通信一直是排在最靠前的一个位置啊。最核心的逻辑我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其实不管这个算力的增速如何，光通信的增速一定是高于算力的这个平均增速的。这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光进通退啊，光通信它会被应用到越来越多的场景啊，所以在场景没变的情况下，它可能跟行业增速是啊相当的一个水平，但是如果说它能渗透到更多的场景，那它的增速啊，一定会更快。那从我们过去几年观察到的一个趋势来看啊，比如光模块这个行业的增速啊，它其实在从23年到现在一直是保持每年至少翻倍的一个增长啊，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增速其实在细分子板块里面一直是保持非常高速的一个状态。那在光通信里面，其实它还有一些更多的细分方向啊，那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光模块还有 CPU 啊这些概念啊，但其实还包括了在上游的一些光芯片、光器件还有光纤啊，其实也都是比较好的一些投资机会。尤其短期来看啊，我们会去核心把握一些行业供需缺口比较大的方向啊，包括这个行业扩产有瓶颈的一些方向，未来可能产生这个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些子方向。那这里面我们就核心观察到，其实近期光芯片的一些缺货，包括光纤的这种涨价，都是比较好的一些投资机会。那比如光芯片这边因为它是和光模块相对绑定比较深的一个板块，就是你光模块里边会需要用到一些光芯片啊，那这个行业其实相对壁垒是比较高的一个子板块啊。同时呢，这个行业之前这个以海外的巨头基本被他们所垄断，那国内的国产替代其实从过去两年才刚刚开始啊，所以它是在一个高速增长的行业里面，我们又有国产替代、国产渗透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高速的增长，就是比一般的这个高增速还要更快啊，所以它的这个未来的行业空间也比较大，所以这是我们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就是光纤啊，其实光纤我们能看到这个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偏周期品的一个行业，尤其这个在下游需求以运营商为主的这种年代啊，那可能跟运营商的这个采购周期有高度的一个相关性。那最终的应用场景其实就是我们的无线基站之间的互联，包括还有有线宽带啊，甚至宽带入户，甚至现在到宽带入房间这类的需求啊，是光纤的主力需求。但是自从这一轮 AI 爆发以来，其实 AI 的需求它的增长是非常迅猛的，可能每年都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但是由于之前光纤的这个就是在数据中心或者说 AI 算力里面使用的光纤，它的基数相对比较低，所以在前几年增速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它也没有对这个供需的平衡点就是直接冲击到这个供需，把这个行业做到供需失衡的一个状态，可能行业额外的一些产能还是能满足 AI 的需求但是直到去年，其实包括这个海外也有一些战争，它里面用到的一些无人机的光纤的需求，又出现了一些爆发，那可能加速了这个供需平衡点的一个到来，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光纤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供不应求，所以光纤的价格，我们从运营商的一些这个公开的这个招标来看 其实之前它的这个光纤的价格也就是在不到20块钱每新公里，但是在近期的这个招标价格已经到了70甚至到100块钱每新公里，所以它的涨价幅度还是比较大的那对于这些公司来讲，其实它也能充分享受到这个涨价带来的一些利润的弹性因为从成本端来看它的变化是并不明显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再往后就是光模块，这个是可能往未来几年去展望都是相对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也持续是看好光器件里面也是会有一些细分的方向，它可能不光是在光模块的爆发中会受益，那可能在这个 CPU 未来如果说渗透率快速提升的话它也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带来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空间所以光通信是整体我们最看好的一个方向那再往后就是刚才讲到的像缺电的这个主题也是我们看好的一个方向，那其实从我们这个全球范围去看的话我们是基本不缺电的
对，
我们的瓶颈不在电力，我们现在是芯片的生产稍微有一些这个瓶颈但是对于海外来讲他们的电力是瓶颈，芯片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紧张，或者只是从相对来讲后面其实都会比较紧张但是海外的电力缺口会相对更明显一些尤其是像北美这边它自己的电网整体的这个相对都比较老旧然后它又是属于这个并不是全国一张网，或者说它的电网相对都是区域性的一些电网本身可靠性也比较弱所以说现在新建的一些数据中心它很难去依赖电网来给它提供电力，所以它需要自己去解决数据中心的一个电力供应，那它就要自己去采购发电设备所以相关的一些这种发电设备包括数据中心内部的一些电源还有这个电力架构的一些升级改造，那这些方向都是我们比较看好的那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个行业的这个供给都是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可能现在有很多我们也看到一些发电设备的订单都已经排到了2029年甚至2030年所以未来几年的增长都是能见度非常高的一个状态那最后就是还有一些像其他的一些数据中心里面的配套设施，比如像液冷这些，我觉得也是相对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方向。那液冷这边最大的一个逻辑其实就在于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最新的数据中心架构我们都是采用了机柜或者说超节点的这种部署方式那在机柜以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巴卡服务器，但巴卡服务器可能它可以适用于传统的这种架构这种风冷的一个散热的架构但是进化到机柜之后其实更多的就需要采用液冷那其实机柜的方案真正放量也就是从去年还有今年才开始所以这个液冷它也是和刚才提到的光芯片一样，它是属于目前渗透率比较低但是一旦这个行一方面是行业的增速比较快，另一方面是它的渗透率也会有一个快速的提升，所以它的这个增长的速度也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这几个方向从顺序上面来讲是目前更看好的。
看好的，
对。
好的
当然我还有一点忘记提了，就是大家也经常会区分国产算力和海外算力。那我觉得刚才的那些方向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也不用太区分国产还是海外，因为其实大家的趋势都是相似的只是说在国产算力这边大家也能看到国产的自己的 AI 芯片的这个整个产业链相对也是属于变化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自研的这种芯片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从近期吧已经开始有一个这个采购规模的一个迅速的一个增大所以这个方向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
好的，好的，那我就大概总结一下刚刚林峰的观点说的非常详细其实最看好的还是光通信，
对
这个细分板块包括就是主要是扩产有瓶颈，然后供需格局比较好的，包括像那个光纤，包括像一些光器件，然后其次就是光模块，包括一些光芯片，这样也是你比较看好的。 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其次呢，就是缺电的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包括海外的一些电力缺口啊、带来的这样一些发电设备啊，包括数据中心的电源啊，这样一些相关细分板块的机会。那么第三个比较看好的呢，就是数据中心啊，数据中心就是像液冷这样的一个目前来讲渗透率比较低，但是随着行业的发展，它可能会有一个渗透率的一个快速的提升，一个潜在的一个机会比较大。然后最后还有一些就是像是国产芯片的这样一些投资机会，
对
吧？好的，也是比较全面啊。那其实我最近也注意到啊，就是刚才你也说了，就是算力的终局是电力，
对
啊。然后其实这个说到电呢，其实我们要不要再聊聊那个算电协同这个词，最近也是比较火的啊，包括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吧，算电协同。那么这个算电协同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算电协同也它其实核心代表的就是我们希望采用绿电还有算力啊，包括把这个电网的这种虚拟电厂的这种电力资源的一个调配把这些统筹起来做一个协同发展那核心其实还是要利用我们国家在新能源的上面的一些产业优势去把它充分的发挥出来，尤其现在我们也能看到确实数据中心的用电量相对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如果能把这些可能现在在一些偏远地区还是气风率气光率相对比较高，如果我们能把这些这个发了但是没有用的电充分利用起来那其实它的这个算力的成本或者说从用电成本的角度来讲它有进一步下降的一个空间，同时对于这个环境上面也是产生的压力会更加小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理念是非常好的而且也可以发挥我们国内这个产业的一个优势但它现在确实也面临一些问题，其实最主要的来讲还是目前我们去用绿电去供应数据中心的话它的这个可靠性或者说稳定性能不能满足数据中心的一个要求其实这个我们是需要这个具体项目去具体分析的因为其实从一些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来看，它其实最追求的还是一个这个供电的稳定性因为你一旦不稳定它产生的后果相对是比较严重其实推理相对还好一些，它可能就是你断了一部分电，就是你的服务中断几分钟几十分钟或者几个小时但是你一旦比如一个推理机群它突然断电，那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一个模型的训练它可能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你一旦中断可能就要从头开始，那它造成的影响确实相对是比较大但是我觉得算电协同从长期来看它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发展方向或者说发展趋势那如果我们畅想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世界，那可能我们整个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到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这种算力的成本不但需要从卡的进步或者说从算法的进步上面去压缩，那从用电的这个方面一定也是需要把它这个进一步的去压低的
好的，那其实就是算电协同这个概念其实未来是很美好的，但是现阶段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对，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政策去鼓励它的发展
，
这个是对行业的一种预判，
是的。好的，那么最近呢其实我也看到就是算力产业链涨得比较好，然后其中有一个概念叫算力租赁最近也是表现得非常的抢眼，就是不知道算力租赁这块林峰有没有一些关注
对，算力租赁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板块，其实算力租赁这个概念也是在23年就出现的一个概念，但是当时其实并没有这个行业并没有真正的发展起来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那近期其实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算力租赁都是经历了一个这个比较快速的发展其实我自己总结下来，这个算力租赁这个行业的火爆其实就代表了我们算力的需求有一个这个加速发展的一个趋势因为其实从大厂来看他们对于算力的一个规划相对是比较前瞻的其实大家可能在去年或者前年还在质疑这些大厂的投入，认为他们的算力投入是不是过于激进但目前看下来其实他自己发现我不但我的投入不够激进，甚至我现在的投入是有点不够用了所以在这种程度之下他会转向第三方的算力租赁厂商，那这些厂商的优势就在于他有一些存量的资源或者说 它有一些这个比较快能把一个新的数据中心上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些大厂希望借助算力租赁厂商的这种能力去撬动更多的算力资源所以本质上是他们这个短期对于算力的需求突然放大的一个表现因为你如果就是如果两种方式去做对比的话，大厂如果自建算力和去第三方去找算力租赁，那一定是在算力租赁这边的成本会明显更高但是如果短期我们看到这部分的订单爆发，那一定说明算力的需求是真的比大家想象的都要更好所以算力租赁这个板块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近期都迎来明显的一个爆发，我觉得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 AI Agent 这类需求爆发，包括 AI 代码的需求爆发包括可能有一些多模态的一些模型近期也都比较火爆当然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用这些功能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所以带来的这种算力的需求确实是呈现爆发的一个态势。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虽然关注到这个 Token 它是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但其实反过来来看，假如我们没有算力的一个瓶颈，那它 token 的增长速度可能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还要更快。
更快。好的，那其实算力租赁的这样一个火爆，其实也就是从另外一方面印证了，就是目前那个算力需求的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对
吧？对，
是的。
好的，好，感谢林峰的分析啊！刚才林峰帮我们分析了 AI 算力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很全面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包括他最看好的一些细分的子行业。那我们也知道呢，就是其实从三月份以来呢，随着就是地缘局势的一个持续紧张，其实算力板块最近也是经历了一些波动不过最近其实很多公司啊，包括很多细分的行业都创了新高，但是其实这个地缘扰动的这个因素还是没有完全的消除的。那你怎么看待就是目前算力板块投资面临的一些风险和一些投资节奏的一个把握？
对，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需要格外关注的一个方向吧。但确实我刚才跟你的观察也是类似，就是其实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这一次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好像这个全球的资本市场对于它的反应在一开始有一些负面的反应，但是后面逐渐很快就脱敏甚至一些像我们目前看到景气度比较高的方向，像算力还有很多的这种细分子行业都创了历史新高其实我觉得究其原因大家也是发现，就是在特朗普上台以来他尤其去年经历了这个贸易战的这样的一系列动作之后，大家发现他可能很多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些言论，或者说讲的话，大家也并不一定有很高的可信度他很有可能在今天发了一种言论，那可能第二天他就把之前的言论完全推翻掉，所以他可能更多把社交媒体当作是自己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工具，或者说一个武器包括伊朗方面也有类似的一个动作，他在知道特朗普的这种习惯之后，他其实也把推特当成了或者说把这个社交媒体当成了这样的一种工具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从我们这个交易的角度去看，也很难去预判这个他们到底明天会说什么会做什么，那大家就直接把他们所说的这些信息都过滤掉，可能我们直接去交易一个从中期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它不会再次升级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的方向去做交易因为确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这场战争在一开始大家的从弹药消耗量上面来看，其实很快就已经不会说打一个很长期的持久战那大家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判断之后，就选择不再交易他们讲的一些话或者说说的一些言论所以很快就是大家还是选择景气度比较高的方向去交易但虽然是这么说，我觉得也不能忽视整个产业链的一些风险，因为确实在战争以来其实对于供应链的一个扰动还是相对比较大的第一个其实就是中东的一些比如像氦气比如像中东的一些能源对于整个半导体产业链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这些上游重要的资源受到了一些限制或者说出现了断供的风险，那其实对于全球的算力产业链一定是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扰动。另外就是如果油价持续高企包括资源这些这个价格如果上涨的话 啊，那可能大家对于 AI 的一些投入方面也不会那么坚定，就是大家可能啊都会有一些衰退的担忧，那我是不是把未来的这种投资啊也做一些收缩，那可能对于整个算力投入的这个大盘子那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啊，这是海外的一些风险啊。当然还有一些风险就是啊一些政策的风险，但我觉得啊这种风险相对是可控的一个状态，它更多也是啊未来谈判的一个筹码啊。那我觉得从这个啊不管是我们发展国产算力的决心，还是说啊海外的这些啊算力的它未来的一个放量的一个确定性来看啊，其实这个都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风险啊。最后一点就是估值风险，那这个其实啊随着这些个股或者说是子板块不断创新高呢，大家也需要动态去评估啊这些方向它的估值有没有一些透支或者估值过高的一个情况出现。
嗯
啊，那如果有的话，比如我们有持仓的也会选择去择机兑现。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林峰帮我们分析了一下，就是算力产业链目前其实面临的一些风险或者说是扰动吧，啊，包括就是海外的地缘政治这样的风险，包括一些政策风险，包括目前估值这样偏高的这样有一些个别一些细分的板块估值偏高的这样一些风险。那么就投资者来讲，应该如何去应对就是我们算力板块这样一些波动啊或者是风险，你们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
对，我觉得算力是其实是能见度非常高的一个行业，就是我觉得我们一旦开始接触了这些 AI 的工具，就会发现确实我们未来的工作生活中确实很难去摆脱这么方便的一个工具。所以从长期来看，我觉得算力的成长是或者说算力这个行业保持高增速基本能见度或者说确定性是非常高的。但是短期也我刚才也提到有一些风险，有一些扰动。所以更多的我觉得还是确实聚焦确定性去分批布局，那可能在跌得多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考虑是比较好的一个布局时点这样去来做这个算力方向的一些投资。对。
好的。那就是你觉得就是算力投资这一块就是你比较看好嘛，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趋势是比较明确。那么普通投资者是怎么去参与这样的算力投资呢？你是觉得就是买指数基金或者主动基金比较好还是怎么样？
对，其实我觉得两种都可以。但我个人其实认为可能你投指数基金的门槛相对还要更高一些。因为指数基金里面其实有很多它是提前定义好的一些指数，那你可能需要关注它里面的一些成分股。到底这个就是这个指数它里面代表的或者说它和它最相关的一个行业方向到底是不是这个指数的名称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当然我觉得主动基金它就会避免这个，就是这个主动基金经理会帮你去挑选在算力行业里面这个相对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然后估值又比较合理的一些个股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可能主动基金它会更多的去帮你做一些择时帮你去寻找一些更优质的个股但是确实指数基金它其实本身的弹性也不差，因为有一些指数基金它的这个不会有 10% 的个股的一些持仓的限制。对，它的指数有的时候在这个市场上涨的阶段弹性可能甚至比主动基金要更大，所以我的建议是两种方式去做一个结合，然后还是选取比较优质的这种产品去投资。
好的。其实指数基金它其实就是它的优势就是比较简单透明，然后费率相对比较低嘛。
对。
然后其实那主动基金其实我们就优秀的基金经理去筛选其实更好的个股，然后也可以去做一些择时，包括控制回撤等等。那其实如果你对这个算力行业比较了解，就是能够承受比较大的波动，那么指数基金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如果你想追求一些超额收益那也可以去选择主动基金。
是。
那么说到当然两者结合也是可以的。那么说到就是主动基金，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林峰管的融通科技甄选，它其实也是一支就是以 AI 算力为主要投向的这样一个主题的基金。那么目前就是我们你的基金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配置
对，
我们讲一讲。
对，我的基金其实我刚才也提到，最看好的还是光通信这个大方向。那我自己的基金里面啊，光通信的这个配置比例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嗯，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国产算力，还有AI 电力，还有一些AI 的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些配套设施，这些方面啊都有所覆盖。
嗯
啊，其实我个人的一个理念就是啊，在这个任何一个阶段都要选取相对景气度最高，或者说啊斜率最高的一个方向，因为确实从算力里面啊真正去看的话，这是一个高速增长的行业，其实啊真正能参与到里面的公司，每家公司都不会差，但是在这里面一定要优中选优，才能做到可能收益最大化。对，
嗯，好的，其实这也就是我们选择主动基金的这样一个意义，就是可以选择景气度更高、斜率更高的一些方向，优中选优吧，
对
吧？
嗯，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想问一个比较开放性的问题啊，
嗯，
就是从2023年 ChatGPT 横空出世以来，其实 AI 对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包括DeepSeek 的出现，包括今年 OpenCloud 的出现，其实AI 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要的。
对，
那么能不能帮我们展望一下，就是目前的 AI 应用的这样一个发展？因为我知道你对 AI 应用的，包括 AI 模型的跟踪也是比较紧密的，能不能帮我们展望一下 AI 应用的这样未来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普通人未来应该怎么去拥抱 AI？ 嗯，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在担心 AI 来了自己会不会面临失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这个从整体行业上面的探讨来看，大家也从可能一至两年前还是会有大部分的人去质疑这个 AI 大模型到底有没有用。那已经到今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 AI 对失业造成的影响到底怎么去解决。
嗯，
因为确实我们不管从国内还是海外，很多大厂也都看到他们现在的动作就是去通过裁员去节省出来开支，然后去投更多的算力。
嗯，
其实本质上面就是去用大模型去取代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其实从我们个人来讲这个任何一次工业革命，其实对于这个就业市场的冲击，其实一开始都是一个负面的冲击，然后后面逐渐修复，创造出更多的一个岗位，这样的一个趋势去发展。我记得上一次在23年直播的时候，
嗯，
我当时举过的一个例子就是数码相机的出现就造成了这个胶卷行业直接就消失但是后面其实你去看整个这个产业链，那这个胶卷或者说冲洗相片的这个行业消失之后，其实又新增出来像 P 图这样的一个，是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方向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后面 AI 也会创造出更多的一个工作岗位。那从普通人的这个角度来讲一定要先学会用好大模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其实很多人平时在生活中，大家有事没事问大模型一句这个是属于比较基础的一个功能，你把它当成一个问答或者百科全书去调用但其实大模型的潜力是远不如此的我们就能看到，其实现在虽然已经有了这个 OpenCloud 这类 agent 的产品，它帮你去完成工作但是实际上可能在去年或者前年，一些用 AI 用的比较好的人，他其实自己已经把这些工具都已经创建出来了。未来我们也能看到这种一人公司或者说是几个人的公司的一些出现就是他可以一个人操控着很多个 agent 来帮你完成一个公司需要的各个职能部门那这种都可能会出现所以你如果和这个 AI 大模型结合的比较好，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全能战士。所以不管是在这个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其实都能创造出很大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去多去学习一下比如说像 prompt 这种就是这个问答的这个提示词这种怎么样用最好的提示词才比较高效，那这些都是可以提前去学习去培养的当然后续其实你也可以以最快的动作吧，去探索它和你的工作可以怎么去结合，可以优化你哪些工作流程。那你如果一旦和这个 AI 结合的比较好的话那其实你未来就是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积极去拥抱 AI 的到来，它已经到来，你已经 不可否认它的存在，你就要去积极的拥抱它。对
对，好的，其实就是既然 AI 时代已经到来，其实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去积极拥抱这个时代，就是不断的去学习 AI， 应用 AI， 让就是 AI 为我们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能够形成一定的助力。
对
对，
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最后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些核心观点啊。首先就是Open Cloud 就是养龙虾这个热潮呢，就是驱动了这个 AI Agent 的这样一个普及，然后使我们的就是海内外包括国内的这样一些 token 的消耗呈指数级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算力的供需缺口是比较明确的啊，这样就是也是引发了算力板块这样一个明确的一个投资的产业趋势和投资机会。那么在算力产业上呢，产业链上呢，可能就是刚才林峰讲了也比较看好光通信，包括我们的电力相关的一些就是发电设备，包括我们的数据中心，就是像液冷这样一些方向的一些投资机会啊。那最后呢，其实那虽然就是近期就是地缘政治扰动，然后但是算力板块它也是部分的一些细分行业和公司也创了新高，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些的就是政策风险，包括海外就是政治局势的这样一个风险，包括它本身的估值的这样一些风险。那么其实波动是一个对于算力板块来讲是一个常态。
对，
那其实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讲的话，其实可以采用就是逢低布局或者说是分批投资这样一个方式特别是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些主动管理的这样一些投资于算力板块的这样一些基金，可以让像林峰这样的优秀的基金经理去帮你做一些优中选优的这样一些个股的选择，包括一些择时，包括一些控制回撤的这样一些操作助力你更好的把握 AI 算力板块的投资机会。那么非常感谢林峰今天的一个精彩的分享，帮我们厘清了 AI 算力板块的投资脉络和投资机会。那么希望今天的直播能够给大家带来启发和帮助，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